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走过双脚踏过江，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
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时光荏苒，伴随着隆冬时节的到来，本学期也将要走向尾声。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假，祝愿大家都能卸下前行路上的疲惫，在惬意的假期时光里感受生活的闲适与乐趣。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首先是光影留声，让我们跟随电影《用武之地》挖掘一段海外华人成功自救的奇迹故事。接着是旅梦人生，我们精选了3处寒假特色旅行地，和大家一起来一场与冬日山海的浪漫邂逅。最后是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聊聊社交平台上的有问必答，感受知识里的趣味与温暖。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是暂时，但我一定会爱上你。不用慌张，尽情幻想，时刻张望，不怕失望。虽然我还有点紧张，但我一定是爱你。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12月31号，海外求生电影《用武之地》上线影院。这部电影的导演申奥凭借先前的《孤注一掷》和《南京照相馆》等有口皆碑的影片佳作，让电影《用武之地》一经宣发便吸引了大批观众，点映及预售票房累计突破2000万。同时，影片也凭借高度沉浸感和演员的精湛演技，获得了豆瓣开分7.6分的成绩。今天的光影留声，让我们跟随电影《用武之地》，挖掘一段海外华人成功自救的奇迹故事。
电影《用武之地》的故事发生在非洲战乱地区， 驻外记者马笑与他的医生妻子潘文佳，陪同工程师苗峰前往郊区修理通讯基站。却不料当地局势突变，三人遭遇恐怖组织的无差别袭击，最终沦为阶下囚。在关押人质的洞穴中，他们结识了常年在当地经营的华侨商人周伟杰。四个背景迥异、各有短板的普通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放下隔阂，携手展开一场长达105天的生死逃亡。
在电影《用武之地》中，导演巧妙融合了公路片的漂泊感、悬疑片的反转张力和动作片的刺激感。荒漠狂飙、密林潜伏等高能场景接连上演，而团队内部的信任危机与生死关头的人性抉择，更让每一个剧情转折都扣人心弦。在没有神兵相助、没有逆天技能的绝境中，主角们仅凭智慧、勇气与团结扶持，在枪林弹雨中书写着普通人的生存奇迹，只为找到一条安全的归国之路。
影片中马笑与潘文佳这对夫妻则面临着人质营中最残酷的规则，如果夫妻同时被绑，绑匪为了利益最大化，可能会采取只留一个的策略，因此他们在被囚禁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假装互不相识。每每相遇，他们的眼神交汇，或是充满震惊与恐惧，或是交织着刻骨的思念和关心，但他们只能把感情压下，装作陌路。电影《用武之地》里这种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的戏剧张力，比直白的抒情更让人揪心。
由于电影《用武之地》的绝大多数场景在海外实景拍摄，演员们多日在40多度的高温沙漠里起居，他们在影片中表现出的颤抖、粗喘和汗流浃背等并非表演，而是真实环境下的身体反馈，这让观众的代入感更加强烈。演员齐溪饰演片中的孕妇潘文佳，在精神力量与生理状态上完美融入了角色。潘文佳与恐怖分子在信仰问题上的对峙，也是文戏部分的高光时刻。观众会被他既恐惧、惊慌，又倔强执拗的真实状态所打动。
这部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拥有国际视野，并且拒绝简单的善恶之分，描绘了一幅在极端环境下复杂多维的人性光谱。观众可以看到，电影《用武之地》里遭遇恐怖分子绑架的不只有中国人，还有世界各地的人质。他们或许有不同的身份背景，怀揣着各种目的来到这片土地，但在恐怖主义面前，都退回到了最普通的人，一样恐惧，一样思念家人。这种对个体挣扎的呈现，体现了影片超越立场与国籍的人文关怀。
美中不足的是，电影《用武之地》也有一些短板。尽管影片试图营造极致的真实感，但叙事逻辑上存在明显硬伤。主角前期决策缺乏常识，削弱了生存故事的严谨性，而且部分反派场面为追求视觉冲击而显得刻意，不能有效服务于主题。此外，反派角色塑造略显符号化，除少数高光时刻外，人物心理转变不够自然流畅，但这些短板并不会削弱电影对和平和生命尊严的主题表达，观众仍然能够从影片中看到可贵的人性光辉。
诚然，电影《用武之地》虽存在叙事瑕疵，但仍是一部兼具视听冲击与思想厚度的诚意之作。影片不仅用写实手法揭露了战争对普通人的摧残，更深刻探讨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光谱。在信任危机与生存本能的博弈中，主角们用智慧与勇气诠释了生命的韧性。它提醒着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当战乱来临时，直面绝境的勇气与彼此支撑的信念，往往能成为照亮黑暗的微光。
电影《用武之地》向我们展现了普通人在绝境中的坚韧力量，传递出对和平的真切呼唤。接下来旅梦人生，我们精选了三处寒假特色旅行地，和大家一起来一场与冬日山海的浪漫邂逅。
游一方胜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旅梦人生》。
随着学期走向尾声，本学年的寒假即将到来，假期出游是不少人放松身心、开阔视野的方式。在冬季，我国南北地域拥有着显著的景象差异，无论是北方万里雪飘的壮阔，还是南方暖阳沙滩的惬意，这些独具特色的冬日风景都展现出各自的风情，为大家的寒假出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今天的旅梦人生，我们精选了三处寒假特色旅行地，和大家一起来一场冬日山海的浪漫邂逅。
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一个特色旅行地是长白山。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是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的发源地。冬日里，长白山的山峦被积雪所覆盖，作为标志性景观的天池镶嵌在冰雪之中，宛如一颗透亮的蓝宝石，带给人们震撼的视觉感受。从长白山天池向北，延边州的安图火山泉等特色温泉蒸腾起袅袅白雾，与四周的冰雪形成冷暖交织的奇妙画面。游客们能在温热的泉水中赏雪，感受独属于长白山的极致魅力。
此外，长白山的冰雪运动也极具吸引力。北京冬奥会后，滑雪运动成为许多年轻人追逐的风尚，也带火了被誉为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的长白山区。在这里，雪地板巴音布鲁克成为了网红娱乐项目。苍茫雪原上飞驰的雪地摩托车扬起白色雪雾，轰鸣的引擎与震动的方向盘能给人们传递出强烈的新奇感。与此同时，全地形车也能够帮助游客在雪道上探秘鲜为人知的森林角落，沉浸式感受冬日的活力。
如果说长白山的林海雪原风光象征着北国冬日的壮阔，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冬日旅行地海南万宁，则展现了南方冬季的浪漫。万宁地处海南岛东南部，冬季平均气温25摄氏度，具有多元的滨海度假体验。石梅湾拥有绵延的洁白沙滩与茂密的青皮林，既适合漫步踏浪，也能体验浮潜、冲浪等水上项目。日月湾则是国内知名的冲浪圣地，浪型稳定且适合不同水平的冲浪者，游客们能在冲浪体验中收获独特的乐趣。
除了滨海风光，万宁还蕴藏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兴隆镇因东南亚归侨聚居，保留着地道的东南亚美食与咖啡文化。在街边的南洋风味馆尝一碗咖喱牛腩，喝一杯兴隆咖啡，便能感受到别样的味蕾体验。而巴黎村由印尼华侨打造，不仅有印尼风格的南洋建筑，更有满目葱茏的热带风情园林。这份独特的跨国文化交融之美，为游客们增添不同于滨海体验的同时，也让这片暖冬之地的魅力变得更加立体丰满。
告别万宁的风情与活力，我们将目光转向历史底蕴深厚的山西平遥古城。平遥古城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古城之一。冬季的平遥古城尽显晋商故里的古朴与厚重，日升昌票号里泛黄的帐本与斑驳的柜台 诉说着中国第一家票号的商业传奇。县衙署内每日下午的仿古升堂表演将旧时的励志文化鲜活重现。从票号传奇到文化风华，平遥古城让到访的游客都能触摸到山西大地深处的历史脉搏。
从古城的沧桑中走出，游客们还可以深入街巷，触摸平遥的市井风华。南大街的老字号铺子里，平遥牛肉的醇香扑鼻而来，刀削面师傅手起刀落，柳叶般的面片便入锅翻滚起来。沙巷街推光漆器工坊内，非遗传承人正演示着修漆推光、描金彩绘的千年工艺，游客可亲手体验漆艺制作，将这份匠心文创收入囊中。冬日的平遥，一时一味、一季一意，都让千年古城传递出鲜活又厚重的市井气息。
不论是长白山的林海雪原、万宁的碧海暖浪，还是平遥古城的晋商古韵，这些特色旅行地都有着共通的魅力内核。它们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典范，既留存着地域独有的生态机理与历史印记，又以各具特色的体验场景为冬日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放松身心的理想选择。在这个假期，我们不妨奔赴这些特色旅行地，在自然的壮阔与人文的厚重中，开启一场丰盈又难忘的冬日之旅。
三处寒假特色旅行地，通过对自然与人文的深度交织，勾勒出冬日旅行的鲜活模样。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聊聊社交平台上的有问必答，感受知识里的趣味与温暖。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最近在某社交平台上，一种名为有问必答的新型问答模式火了，相关话题阅读量近3.7亿。不同于在传统问答模式中，提问者对于自己能否得到准确的回答的不确定性，这种模式通过专家主动现身，不仅打破了沟通的壁垒，让知识的获取更加精准高效，也让分享更加生动活力。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聊聊社交平台上的有问必答，感受知识里的趣味与温暖。
有问必答指的是拥有特定知识、经验或技能的人主动展示自己的职业特长，并问网友想提出什么问题。这种问答模式最早诞生于国外社交平台，而在国内，这股热潮则始于清华大学助理教授许华哲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条有问必答笔记。这条笔记收获了超400条提问，许多学生涌入评论区，在论文、就业和前沿技术等方面提出问题。包括许华哲在内的诸多高校教授或其他领域的名人则开始了有问必答。
过去，如果人们想要请教某个领域的专家，往往是通过学术期刊、媒体、论坛来实现，或是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寻找他们的联系方式，甚至可能需要通过多层关系辗转介绍。这种信息获取的门槛较高，且沟通的成本比较大。而现在，各个行业的精英们自己走出来，告诉大家他是谁，他能回答什么，相当于实现了知识分享的低门槛化。普通网友拥有了一个专家库，这也让知识的流动获得了一个新的场景。
而且浏览这些问答内容，网友们可以看到一种网络交流的温暖氛围。在有问必答帖子的评论区里，专家们卸下了权威的光环，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有如话家常般的真诚分享。
他们用细腻的个人经历与独到的经验，将晦涩的知识转化为贴心的建议，打破了身份的隔阂。网友们仿佛正与专家们围炉而坐，在轻松惬意的云端下午茶中，既能解惑，更能在字里行间感受被倾听、被理解的暖意。
在这场有问必答的热潮中，除了高校教授，余秀华、莫言等文化名人也纷纷加入，其中诗人余秀华的互动尤为出圈。面对网友您写一首诗是反复斟酌还是一气呵成的疑问，他毫不客气直言，天才哪有反复斟酌的，用自信展现鲜活的生命力。这种直白的回应让网友感受到了久违的活人感。对提问的网友来说，无论是教授还是作家，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答案，更是一种基于真实体验的、有温度的、能引发思考的知识和人生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问必答的互动已经从教授、名人的专场扩散至千行百业的普通人。从名校学长到外国旅游向导，再到全职插画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去解答某个微小领域的问题。知识的传递也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辐射，更形成了无数节点之间的网状连接。人人皆可发光，处处皆可连接，这也恰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
当然，这种开放式的连接也并非毫无门槛，它考验着提问者的诚意，也丈量着回答者的耐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习惯了碎片化的浏览，但有问必答却提醒着大家，真正的理解往往需要耐心的倾听与真诚的表达。当网友们点击这些问答时，若能带着好奇与尊重去互动，便不再只是简单的围观，屏幕两端思想的碰撞往往能激发出更深层的智慧火花。这种同频共振正是网络交流中最珍贵的财富。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有问必答的互动正在悄然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知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传递情感与温度的桥梁。在有问必答的帖子中，每一个真诚的提问与回答都是对生活的深度热爱与探索。在这种开放的分享中，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打破认知的壁垒，在思想的碰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共同编织一个更加温暖、包容且充满智慧的网络精神家园。
老师同学们，本学期最后一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每周一周二傍晚的准时相约，我是主播宗斌，
我是主播明然，
我是主播陈哥，
我是主播佳潮。
这个学期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许多新鲜事，从热门影视的深度探讨到网络热梗的趣味解读，每一次话题的碰撞都能让我们收获不一样的思考。
在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过南宁的多元风华，探寻过景德镇的艺术风韵，也曾走进李振声院士的科研故事，从他的坚守中读懂责任与担当。一期期节目的播出，成为了我们与大家共同成长和交流的见证。
正是因为有大家一路的聆听与陪伴，生活万花筒节目组才能不断挖掘有温度、有深度的内容，分享更多热点话题和文艺动态。
节目的最后，祝愿这些点滴分享能够成为大家校园生活里的美好回忆，也提前祝老师同学们新年快乐，万事顺意。
我们下学期再会。
站在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这一座孤独的城市，在天空里高楼交接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覆满这一刻宁静的喧嚣和冷漠。
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伤了又怎样，